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营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营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营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地恳求你，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要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主，我们为着这段话语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故事记载在圣经里面，也求你让我们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和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它揭示了有关你什么样重要的品质，主啊，它又怎样能够引导我们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当我准备讲道的时候，我瞪着这段经文看了有2个小时，我在想说这个故事写在这里有什么样的意思。然后我就想到，我就发现说，在这里面耶稣做了一件事情。第五章第一节说，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在前面如果你往上看4节的话，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啊，所以他们就渡到海那边去。那海那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这里说到是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那么如果你看到21节，刚才我们读到第20节，如果你看到21节的话，耶稣又坐船渡到那边去。那么那边是哪里呢？就是回到加利利这边。所以他渡过海，渡到格拉森人那边去。然后第5章第1节到第20节讲了在那边发生什么，然后他又渡回来，回到加利利的地方去，好像在折腾他的门徒。因为你要想到说，那个时候的船不是机械动力的，是风帆，应该是风帆加船桨动力的，所以要渡过很大的湖，然后再渡过来，那是很费力气的事情。我不知道他的门徒怎么想，他的门徒肯定觉得被折腾了一个晚上。那为什么要渡到那边去呢？第5章第1节说，海那边是格拉森人的地方，海这边是加利利。加利利是谁的地方呢？是犹太人的地方，是以色列人的地方。所以他从一个以色列人的地方渡到一个异教文化，就是非犹太文化主导的地方，碰见了一件事情，被那边的人赶回来了，所以又渡船再回来。那他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最近2个礼拜以来，我一直和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在看教会的新场地，我们看了不少地方，每一次都有，我们教会总是有闲人可以陪着我看地方。地方不好找， 当然主要是因为我们没什么钱，然后我们又要找一个地方大交通又便利的地方，就不是那么容易。那另外一个原因是谁都不希望在自己的办公楼里面有密集的人群聚集，所以中介告诉我说他告诉别人是教会，那个一般房东就会摇头。如果他有中介有时候狡猾一点说是教育培训机构，人家也不愿意租，因为他也不愿意自己的楼里面有很多人聚集。所以我就看了很多地方以后，就养成了一个强迫症，每次路过一个办公楼，我就会想，第一，它离地铁近不近，第二，它旁边它的环境，我们的要求是很奇怪的，我们又希望它安全又希望它不安全，对不对？我们又希望它对于会众来说你去到那个地方是安全的，不是旁边有很多面露凶光的人，但是呢我们又希望它不是那么安全，因为我们不希望那个地方经常有这个警察一层层楼来看你们在干嘛，这个时候我就非常羡慕美国的基督徒，因为我在上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最后一堂课叫做职堂学，就是告诉你怎么建立教会。然后职堂学里面它有很多的内容，告诉你怎么选一个好的地点所以就像销售经常讲，地点是最重要的。对于教会来说，其实地点也是最重要的。那他们甚至有告诉别人说，你找好一个地点以后，你要怎样拍一个 YouTube 的视频，可以放在网站上让别人轻松地找到你的教会。在那个 YouTube 的视频里面有一个非常友善的人一路告诉你这个 sign 要往这边转，要往那边转，上这个自动扶梯。所以然后他说这个是教会做 marketing 这个营销一个非常好的手段和方式。我同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和方式，因为很多人去到一个教会这个地点他不熟悉的时候，如果有一个视频可以指导他知道怎么到那个地方，他会感觉安全一些。但是我很羡慕他们，是因为他们可以租办公楼，他们可以租社区中心，他们可以租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礼堂，甚至很多时候有些教堂可以免费的给大家用。所以很多包括我的父母，很多留学生的父母去到美国以后，他们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教会多的跟我们这里的储蓄所银行储蓄所一样，这边银行很多，但是那反映在那边同样密度出现的就是教会的密度。所以有的时候我有这样的感觉，基督教是一个西方的宗教，在这个国家里面基督教会的处境艰难，即便是被允许公开存在的教堂也受到种种的限制和辖制。我们最近如果大家关心教会新闻的话，就看到浙江省出台了一个宗教场所建筑什么法规连你教堂的十字架要放在哪里都要做出限制。所以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别人说基督教是一个西方的宗教，我反驳说基督教不是一个西方的宗教，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创造天地万有也创造中国人的神。耶稣不只是为西方人而死，甚至他死的时候其实最初被理解为犹太人而死，但耶稣不是为西方人而死，耶稣是为他的选民而死，在万国当中都有他的选民。这个是我的回答，这个应该是标准化的答案。如果有人跟你讲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这应该是个标准化的答案，耶稣为他的选民，为万国当中的选民而死。但是呢，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的心里并不踏实。我想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也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的心里并不完全的踏实。我们羡慕那些所谓的基督教国家，或者是基督教文化占主流的国家，我们有的时候也怀疑基督是不是在某些地方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的影响力是受到限制的。在旧约的列王记上20章里面，亚兰王也有同样的想法。在列王记上20章23节，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以色列的神是山神，所以他们胜过我们，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我们必定得胜。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普遍的以游牧为主，住在山上，农耕民族坐在海边和平原上，所以亚兰王的臣仆就对亚兰王说，以色列的神是山神，他们只管那一块区域，我们就引诱他们下来到平原来作战，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赢。结果耶和华差遣使者去见以色列王说，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的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神就带领以色列人在平原大败了亚兰人，让亚兰人知道耶和华是山地的神也是平原的神，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耶稣的事工里面，我们现在是看到马可福音的第5章，在前面的4章当中，耶稣的事工都是放在犹太地区， 他主要传道的对象也是犹太人，所以我想他的门徒或许也有这样的想法，耶稣再厉害再有权柄再能赶鬼也只是在犹太人当中。我们在前面几个礼拜所看到耶稣的服事是在加利利地区，以加百农为他服事的基地，他主要面对的挑战者就是那些他所反驳的人，或者那些来质疑他的人，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也就是犹太教的知识分子和犹太教的掌权者。所以这就给他的门徒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只是来改革和挑战犹太教吗？他只是想纠正法利赛人和文士所教导的错误的神学，让犹太人可以回到正确的信仰当中来吗？到第五章，到第四章第三十节为止，第四章有四十一节为止，彼得和跟随耶稣的人都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的信仰要被拓展到以色列以外的地方。虽然他们明白亚伯拉罕之约是讲到说亚伯拉罕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但是亚伯拉罕怎样成为万国的祝福恐怕他们没有想过。所以在我们在上一个礼拜天的时候，我们讲到很多天国的比喻，神的国它在里面有五个比喻，前面两个比喻三个比喻讲到人的责任，后面的两个比喻讲到神的国在于上帝的主权。但是呢，在彼得和这些门徒当中，当他们听到神的国的时候，他们想的是什么？我想他们想的应该还是以色列，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所听到的教导还没有超出过以色列的境界。所以在这一章第五章里面，耶稣主动的进入到一个以非犹太人为主要居民的区域，也就是异教文化占领的区域，格拉森地区。耶稣没有把他的神迹和他的教导他的权柄限制在加利利，他向更宽广的世界，在他当时足迹能够到达更宽广的世界来见证和宣告上帝的主权和恩典。在四章三十五节，他主动的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而在五章二十一节，他又渡了回来。在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差遣他的门徒出去传道，所以他主动的入侵异教的地区，这是一个入侵，他主动的入侵异教的地区来，主要的目的是为着向他的门徒来告诉他们说，没有一个地方不在上帝的主权底下，没有一个地方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应该被听到和传道，没有一个地方神不希望那里的人听不到恩典的福音并且得着救恩。但是呢，也没有一个地方不存在的征战。在加利利地区有征战，是他和犹太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征战。在格拉森地区同样有征战，这个征战是他和异教的子民异教的百姓之间的征战。在第六章里面，我们甚至看到说耶稣的家乡就是在拿撒勒也有征战，拿撒勒人厌弃耶稣，觉得他不就是个木匠吗？所以我们今天讲解这段经文是让大家看到说，无论在耶稣的家乡，无论是在加利利犹太文化的地区，还是在格拉森异教文化的地区，都有征战，耶稣也都要去用他的福音去征服。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宣告他的权柄是超越以色列的，福音不局限在犹太人当中。那么耶稣怎么宣告这个信息呢？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耶稣有四个遭遇，他有四个遭遇。这四个遭遇是，首先他遭遇了一个被鬼附的人，然后第二个遭遇呢，他遭遇了群这个鬼的名字叫做群。第三个遭遇是他遭遇了镇上的居民，那是异教的居民。第四个遭遇是他遭遇到那个被他所释放被他所更新那个新造的人。这四个遭遇其实分成两对，第一对遭遇是人的，这两对遭遇都是一样的，就是讲到人的境况和耶稣怎么得胜。先是被鬼附的人的境况，耶稣胜过了这群鬼或者这个名为群的鬼，然后是镇上居民的境况和耶稣怎样透过新造的人，他所拣选被他重生的人去胜过这个异教的境况。这两对遭遇都告诉我们犯罪堕落的世界是多么的可怜，和耶稣基督是怎样一位胜过世界的主。 所以我们接下来考虑来分析这两对的遭遇。那第一对的遭遇呢，是耶稣遭遇那个被鬼附的人和附人的鬼。首先耶稣遭遇被鬼附的人，第二节说他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面出来迎着他。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会迎向耶稣而不是远远的躲避。耶稣圣洁的存在进入到异教的地区的时候，就惊扰了那个污秽的灵。马可详细的描述这个人的处境，从第三节开始说，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够制服他。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他住在哪里，他住在坟墓里面。这个坟墓在即便是在外邦人，在巴勒斯坦居民的文化里面，坟墓是一个不洁净的地方，是一个污秽的地方。而中国文化里面也是一样，坟地被看作是一个，在传统文化里面是被看作是一个肮脏的地方，是一个有着所谓的不干净的东西的地方。所以这个人他住在坟墓里面，不干净的不洁净的坟墓是他的家，而他的身体又成为不干净的灵的家，就是污鬼的家。他把污秽的地方当作家，污秽的灵又把他当作家。他吃的东西很可能是那些给死人的祭品，他的言行吓到了那些整个的社区，所以这个社区想要把他捆绑起来，但是却没有能够成功，因为人的方法不能够胜过他身上污鬼的力量。这里看到说用了脚镣和铁链都不能够捆锁他的力量。圣经用了制服这个词，在第四节说总没有人能够制服他。制服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指的是对待野兽的一种行为，就是想要制服一个野兽，和把野兽关在铁笼子里面是一个词。换句话说，人们不把他当人看，而是把他当作狂躁的野兽来看。他被咒诅，他不能够住在人类的社区里面，他只能和死人住在一起，没有人爱他，他也没有人可以去爱。邪灵住在他的里面，让他失去了神所造的应有的尊贵，他的生命没有尊严，他的生命像一个野兽。被鬼附，在我们这些在大城市长大或者是现代文明当中长大的人来说，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我当然我以前也说过，我遇到来自农村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告诉我八九十年代在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也遭遇过赶鬼的事情。有些神学家认为，随着天国势力的扩张，福音的广传和千禧年的来到，叫魔鬼的势力会越来越弱小。有些宣教学家认为，被鬼附这样的事情大多发生在科学不昌明或者是人们普遍相信和接受鬼附的地区。那么另外一方面，现代主义者用心理疾病，用激素分泌不正常或者是精神问题来解释这样的情形。然而马可在这里清晰地指出说，这不是现代文明所能够解释的情况，因为他的力量远超乎 常人。他的力量是连捆束缚野兽的脚链，那个铁链和脚镣都不能够制服他，所以这远超过肾上腺激素分泌，你再分泌你的骨头还是这么脆嘛。所以他被邪恶的力量所掌控，这个邪恶的力量让他饱经痛苦。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这是一个两个超自然力量的相遇。耶稣是一个超自然的力量，这个人的身上也有超自然的力量，他的超自然力量来自于邪灵。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让我们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让我们看到说，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的被超自然的力量附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也在一个被邪灵所掌控所管理的世界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没有接受和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都是被这个邪灵所操控的人。这个人是一个被突出的被放大的罪人，但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小镇的居民，他们不接受他，他们拒绝他，但小镇的居民没有意识到他们和这个被鬼附的人是一个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劝你翻到那一页，你用眼睛看着它会让你更加有印象。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被保罗说我们在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或者我们当中还有非基督徒的话，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每个人都顺服邪灵，或者说都曾经顺服邪灵。我们怎么顺服这个邪灵呢？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心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无论你过去的道德怎么样，我们和这个被污鬼所附的人比起来，比他多么的衣冠楚楚，比他多么的更加优雅动人。耶稣说我们都是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保罗说，对不起。所以这里看到撒旦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掌控的这个世界，我们都曾经或者有些人现在仍然被他掌控。我们或许有一些方式来束缚自己的邪恶，比如说我们会立志行善，我们会寻求一些改善我们行为的方法，比如说有本书叫《不抱怨的世界》，它告诉你怎样用一些强重复的方式来让自己不抱怨。包括我们这个世界也想尽方法来束缚我们当中的邪恶，包括法律，包括协议，包括合同。然而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人发明的东西真正的捆绑我们当中的邪恶，就像没有一个铁链和脚铐束缚了那个人一样，没有一个裁军协议真正的解决了战争，没有一个核不扩散条约真正制止了核扩散，也没有一套法律或者是道德教化的方式，甚至也没有一个宗教，如果宗教是指有神论的仪文规范的话，也没有一个宗教让人停止互相伤害和自相残杀。所以这个坟茔里面的人就是人类的放大，也就是你我的放大，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真实写照。邪灵即便邪灵没有以超自然的形式附在我们的身上掌控我们的神经系统，像这个老兄一样，我们也曾经主动的顺从顺服这位邪灵。因为保罗说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不按着上帝的圣洁，反而按着魔鬼的污秽去行。所以这个人怎么样呢？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为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我们刚才已经读到那个小镇的居民不知道耶稣是谁，他们请求耶稣离开这个地方，但是邪灵认识，所以邪灵远远的看见他，他知道逃不掉，他知道逃到哪里也没有用，所以他就跑上去主动的去请求耶稣放他一马。雅各书二章十九节，雅各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就是讲到这样的处境，如果一个人说我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知道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么鬼魔也知道，这个邪灵他也知道，但是他却是战惊。而我们如果相信和接受这位耶稣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和我们的救主的话，我们就不单是战惊，我们更是享受他住在我们里面。所以鬼魔和耶稣的身份正确的认识和后面小镇居民的反应就成了鲜明的对比。鬼魔称呼耶稣为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所以他对耶稣的认识非常的正确，彼得到很后面才说你是神的儿子。所以不但这表明一件什么事情呢？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不但加利利的地区，在一章二十一节，我们往前翻几页，在一章二十一节的时候，加利利海那边，也就是加百农地区的污鬼，他称耶稣为神的圣者。他渡到海这边来，到一个异教的地区，这个地区的污鬼还是称他是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加利利犹太人当中的污鬼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 当门徒还不知道耶稣儿子身份的时候，鬼魔都知道，而且在哪里的鬼魔都知道，这更加表明说他们属乎同一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无论在哪个文化里面，人的罪性都是一样的，人都随从今世的风俗，都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这个巫鬼他知道耶稣的权柄，他知道耶稣具有比他更大的能力，而且耶稣看到这个被鬼附的人的时候呢，他也吩咐了这个巫鬼离开这个人。就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巫鬼要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所以第八节是个倒装，他讲到前面已经发生了一件事情，就这个人跑去的时候耶稣已经吩咐了，然后这个鬼发出了一个请求，说请你不要消灭我们。巫鬼希望耶稣不要消灭他。那什么叫消灭他呢？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说，所有的鬼，所有的鬼魔都会被封在无底坑里面。所以这个鬼，这个巫鬼所祈求的就是他们不要现在就被封到无底坑里面去。他们虽然拜耶稣，在这里看到说他们就拜他，但这个拜不是真实的敬拜，而是出于惧怕惩罚。耶稣来是要拯救罪人，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不救拔天使，就是犯罪堕落的天使，也就是巫鬼，不在上帝的救赎计划里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天使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圣经只告诉我们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被造是要彰显神的形象。所以神要拯救人，是因为神要人继续的彰显上帝荣耀和尊贵的形象。所以这个巫鬼并没有祈求被赦免，我想他可能心里也知道，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屎，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巫鬼就出来进入猪里面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所以前面讲到说，这个鬼耶稣问他说，你的名叫什么？他的回答是，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啊，这里是一个解经上的难题，我也不在这个上面花时间。他可能是多数，就是讲到说这里有很多鬼，也可能是单数，他的名字是叫群，因为在这里单数和多数的名字都出现了。但无论怎样，就表明说，要么就是这个鬼的力量很大，要不就是这个鬼有很多。那么这个时候猪的存在更加证实了这个地方，这个发生这件事的格拉森地区是一个异教控制的地区，因为犹太人是不会养猪的。猪肉在利未记11章17节、生命记14章8节都讲到说猪是不洁净的，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吃猪。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那个小儿子，那个大儿子小儿子的比喻，那个小儿子吃猪食啊，就是一件非常非常羞辱的事情，因为猪是不洁净的。路加福音对这件事情记载的更加具体，路加福音里面说，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面去。在启示录20章里面讲到说，唯有在千禧年降临的时候要将撒旦捆绑到无底坑里面去，而在耶稣的事工这个时候还不是时候。所以按照神救赎进程的时间表，在耶稣赶鬼的时候还不是千禧年降临的时候，还不是魔鬼被捆绑到无底坑的时候，所以耶稣就准许了巫鬼的祈求，叫他们到猪里面去。我们都吃猪肉，中国人都吃猪肉，所以我们可能会对2000头猪的损失表示遗憾，因为觉得那是蛮多钱的。但是马可福音是主要写给犹太人的，所以对犹太人来说，他看到2000头猪被扔到海里面去，他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大的损失。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说，一个人的灵魂得到拯救比这2000头猪更加的重要。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海也是不洁净的，海，所以耶稣在前面他渡海的时候他平静了风浪，这也是表明他的权柄胜过了海里面的邪灵或者是撒旦。因为对犹太人来说，海是不洁净的，虽然从我们角度来说那个加利利不算是海，只是一个湖但是对犹太人来说，加利利已经是个大海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不洁净的巫鬼附在不洁净的猪群里面，投入了不洁净的海中，而这个被捆绑原来不洁净的人却因着耶稣的权柄得着了释放和拯救。我刚才说这个被鬼附的人和 那些异教的居民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这个人是放大的，推到极致的全世界的写照。所以耶稣的权柄和他的救赎就超过了以色列的范围。他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也是我们的弥赛亚。我们原来在邪灵的掌控之下，我们原来随着肉体的私欲做我们想做的事情，随从今世的风俗，而不是上帝圣洁的律法。今天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重生我们，他付了很大的代价。所以提姆·凯勒有一本书叫《一掷千金的上帝》，他付了很大的代价。就像耶稣在赶这个鬼的时候有两千头猪的代价，但是他使我们不再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而是可以活过来，得着释放和拯救。这个被鬼附的人没有做什么，因为他被鬼所掌控，他没有做什么，是耶稣主动的施恩去拯救他，就像耶稣主动的来寻找和拯救我们一样。那么原先隔绝这个被鬼附的人的社区有什么反应呢？他们是欢迎这个人的回转呢，还是拒绝这个人的回转？我们就看第二队的遭遇，耶稣遭遇居民和遭遇那个新造的人。这里写到放猪的就逃跑了，哇，他的两千头猪没了，他就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要来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就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当这个小镇的居民他们来到的时候，他们没有为看到猪跳海感到可惜，他们也没有为这个人变得正常了而感到欢呼雀跃。可能这个人的亲人也在这些居民当中，但是他的亲人都没有反应。他们不是为此欢呼高兴，不是为他们的邻舍，他们曾经当中的一员，从小看大的孩子得到了释放而感到喜乐。圣经说他们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他们为什么害怕呢？他们害怕不是因为不明白，而是因为他们明白，对，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因为他们看见耶稣的能力胜过了一群他们原来捆锁不住的鬼，耶稣的能力胜过了他们原来想要捆锁住最后赶出去的那个污鬼。他们不在乎耶稣的能力是属乎善的还是属乎恶的，他们只是想要叫他离开。他们可以忍受一群污鬼住在自己的境内，但是他们却不能够忍受这个可以赶鬼的这位良善的夫子，因为他们看到一个更加不受自己掌控的力量。原来这个污鬼他们虽然不怎么能掌控，但是他们可以驱逐和隔离。但是耶稣是一个神智正常的人，耶稣看起来彬彬有礼，他们没有理由把耶稣隔绝在他们的境外，但是他们又知道耶稣的能力超过了他们原来所害怕的这群鬼。但是耶稣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就像耶稣也同意了这个污鬼的请求一样。耶稣从来不强求要留在一个地方，他也吩咐门徒，在后面那一章第六章他们差遣门徒的时候，耶稣也告诉门徒说，当你被拒绝的时候，你要跺下脚上的尘土，表明你尽了责任和努力。为什么他们拒绝耶稣呢？因为他们感到威胁，他们看到耶稣身上的能力超过了自己原来尝试想要控制但是没有成功的能力。耶稣住在那个人的身上，那个人的精神失常，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拒绝这个人，去隔绝那个人。但是耶稣比这个污鬼更加有大能，也让他们没有理由把耶稣拒绝在外。耶稣要走到他们当中去，要在他们当中使用权柄，要在他们当中传讲悔改的福音。他们就感觉到他们受到了威胁，因为他们会不得不改变自己。耶稣的信息迫使他们必须要对福音做出回应，所以多一事就不如少一事，所以他们就请求耶稣离开。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可以忍受，可以容忍各种各样的观点和信仰，就是所谓的文化多元性，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观点和信仰不会挑战人做出回应和挑战。比如说孔夫子的观点也很好，孟子的观点也很好， 佛家的观点也很好，所以你们在微信圈上看到各种各样禅师的故事，这些都好像人生智慧，你可以选择它，你也可以不选择它，它没有强迫你，或者没有告诉你说不选择的后果是什么。但是福音不一样，福音不是让你变得更好，也不是像禅师一样给你一些人生箴言和心灵鸡汤啊。顺便说一句，我还看到了禅师的基督教版本，我就不发给大家免得祸害。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告诉你一些人生智慧让你来选择要还是不要，基督教的信仰是告诉你一个关乎生死的信息，基督教的信仰是告诉你说如果你选择不要，你的结局是可怕的。而别的心灵鸡汤呢，如果你选择不要，你还是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他也不会说你会怎么样。有一本传福音的小册子叫做《人生二路》，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传福音的工具。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临一个选择，这不是锦上添花。世人不会恨恶一个做好事劝人为善的基督教，但是会恨恶一个告诉你必须做出选择的基督教。所以我在找房子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那天也在，我们去那个航天大厦啊，它里面有个房东非常的热情，一听我们是教会，他说教会好，教会与人为善，教会教整个社帮助整个社会的改善，所以他说这个你们随便挑啊、要多大的给你划出来啊，当然他的价格其实不肯降，那另外一回事情。但是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直接明确的信息，就是基督教的信仰逼迫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信子的人在约翰福音3:36，我们喜欢约翰福音3:16，神来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3:36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相信和跟随这位神的儿子，圣经给我们的信息非常的直接和明确，你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落在你的身上。我们都曾经是小镇居民的一员，当我们看到耶稣的大能，看到这个信息逼迫我们必须做一个选择，神的震怒要因我们的选择落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恐惧，我们就想要远离这样的信息。我有位同事，他看到我因为信了主就必须要顺服上帝的带领，他看到我说他那个时候跟我一样有出国读书的梦想啊，但是他看到我因为神给我一个带领使我放弃了一个外国的学校给我的 offer 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再继续聆听福音的信息，因为他看到说一个人信了主就要顺服神，顺服神就要放弃自己原来的想法，所以他不愿意去面临这样的选择。那他后来出了国，他得到了，他实现了他的梦想，我希望神今天能够得着他。所以你看到说当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让人想要信主，有的时候我们让人害怕信主。与小镇居民相反的是那位曾经被他们捆锁隔离鄙视和忽略的这位被鬼附的人。马可描述他说，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不许，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人。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耶稣同意了乌鬼的要求，乌鬼请求什么？说请你不要消灭我们，请你不要把我们放到无底坑里面去。耶稣同意了小镇居民的请求，小镇居民请求什么？请你离开我们。但是耶稣没有同意这位被他释放的人的要求，这个被他释放的人提出了一个非常自然的要求，我的亲属他们看到我被释放了，他们居然不感到快乐，反而要请这位解救了我的人赶紧离开这个地方。所以这个被新造的人他有个自然的渴求，他想要和耶稣同在，他不想要和那些不为他感到不与他一同喜乐的人待在一起。然而耶稣却让他去做一件更加重要更加自然的事情，就是向他的世界见证基督。所以他是使徒行传彼得向哥尼流传道之先第一个向外邦人 非犹太人见证基督的人。很有可能彼得在后来碰见了他，所以彼得告诉马可这个人在底加波利，因为后来耶稣不是离开了吗，那么谁知道他在底加波利传扬 耶稣为他做的事使人惊奇呢？那应该是彼得在后来碰见，或者他的事工非常的有影响力。耶稣为什么不让这个人跟随他？耶稣呼召了12个门徒，我们不知道，那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不是犹太人，而耶稣接下来的事工还是主要在犹太人当中。如果他允许一个巴勒斯坦人跟随他的话，他后面的事工会受到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耶稣因为这个社区要求他离开而离开的时候，他留下了这个弟兄来成为他的使者。这个人要传讲的不单单是神迹，而是传讲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所以这个人要传讲的信息包括：第一，有一位主，他是真正的主，他超过巫鬼，超过邪灵，超过巴力，他是一个真正的主，他是一个蛮有怜悯的主，他愿意主动的去施恩和怜悯人。所以耶稣没有说你去讲你的神迹，耶稣是在说你要告诉别人一位有怜悯的主。我们在传讲见证的时候，不是在传讲神迹的离奇和见证的曲折，而是要让人知道是这位全能而蛮有怜悯的主在施恩，在拯救，在做工。有的时候我们讲见证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原来讲得很坏，其实也没有那么坏，但是我们好像说要让这个改变足够有戏剧化，好让自己巴不得能够变得像吕代豪。但是我们只要诚实的传讲，让人看到有一位主，他是全地的主，他蛮有怜悯，他主动的寻找失丧的灵魂。在21节，耶稣又渡海回到了加利利地区。他来到格拉森，遇见一个被巫鬼所附、被社区所撇弃的人，他医治释放了这个人，但是呢，他却被社区所惧怕，被要求离开。这里有两对遭遇，与被鬼附的人和附人的鬼，与那个拒绝人的社群和那个被重生新造的人。耶稣是空跑了一趟吗？可能你会这么觉得啊，我读到的时候我也这么觉得，很没面子的事情。但是呢，对于跟随他的门徒来说，对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我们把自己想象成是彼得、雅各、约翰这些跟随他的人，他们学到了什么事情呢？那我看到三个应用。首先，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是全地的主，他的权柄、他的救赎和他的主权超过以色列人，超过犹太人，超过所谓的基督教国家。他是中国人的救主，他是北朝鲜人的救主，他是伊拉克人的救主，他是 ISIS 统治下的那些居民、那些基督徒的救主。他胜过一切的权柄，因为他胜过了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礼拜一的晚上，我和同工讨论要装修新的地方所需要的预算，算下来我们需要10多万块钱。我回到家早上起来准备奖章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很多可能性。如果有关部门给房东压力要和我们解约怎么办？房东最多赔一个月的租金，也就是2万2。如果消防检查的名义叫我们停止聚会怎么办？如果他们逼迫房东，房东会做什么？房东会怎么想？他的思路是什么？因为我知道他们无非就是倒卖国有资产。那么我发现基督的教会这个天国的大使馆在地上其实没有任何的保障。人家大使馆如果被游行抗议的居民扔了个鸡蛋，中国政府就得赔钱把他墙给重新粉刷了，因为他代表那个国家。但是我们这个天国的大使馆却没有任何的保障。所以我就羡慕那些自由地区的教会。我在美国的时候，有时候参加一些研讨会，他们讨论中国的教会怎么复兴，说逼迫带来复兴，我就恨不得跳起来跟他说：“这么想逼迫，咱们换换。”我们没有来自这个世界的保障，但是我们知道，没有经过主的许可，这些事情就不能够临在我们身上。基督是他们的主，是这些自由世界国家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就像保罗所说，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各个教会、各个地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如果出于神的怜悯和他对我们的计划和心意，我们被逼迫，或者我们遭遇麻烦，我都不好意思，在 ISIS 兴起以后，我都不好意思说我们逼迫这个词，我们只能说我们遭遇一些麻烦，都是出于神的怜悯和他对我们的计划和心意。在知道这一点之后，我们就不害怕这些麻烦吗？我们还是害怕，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避免。但是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不需要让这些麻烦使我们恐惧，因为我们真正恐惧的是这位神。 我们不用去揣度人的思路，行政部门的思路，宗教局的思路，物业房东的思路，而是揣度神的思路，神的带领。信靠这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神，因为他胜过世界。我们的保障甚至都不来自租房的合同，我们的保障来自神。所以这是第一个应用，我们的神是全地的神，他也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神，他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神，这个地区的神。其次，这个世界拒绝基督，我们不要惊讶，因为我们也是这样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如果这个世界欢迎我们，我可以大胆地说，如果这个世界欢迎我们，很有可能 99% 是因为他们理解了一个错误的福音。如果这个世界欢迎我们，是因为他们理解了一个错误的福音。如果这个世界欢迎我们，我们要谨慎，我们是否在传讲一个被扭曲的基督。这个社会看到了被鬼附的人，境遇很糟糕，他们隔离了他，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自己身上的问题，因为他们也是这样主动地把自己和这位救主隔离开来，他们才是真正在顺服污鬼的人。我们会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看到别人值得救赎，却看不到自己是被捆绑的。我的很多朋友，就像那位航天大厦的物业经理，他们都跟我说，中国人很需要信仰，我们身边的人很需要信仰。甚至我以前的同事，他主动的让我去和一个老师传福音，说我觉得他的情况很需要信仰，但是他却没有看到自己是需要福音的人。那个航天大厦物业经理，他也说有人跟他传福音，他觉得这个很好，但是他没有要信的兴趣。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愿意看到别人改变，却害怕自己做出改变。朋友们，基督教的信仰是逼迫每一个人做出选择，它不是锦上添花，不是鸡汤，不是道德改良，而是逼迫每一个人做出选择。你要么是继续的属于撒旦，像保罗所说的，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要么跟随基督成为神的儿女。你没有别的选择。跟随基督不是一个接受祷告，不是换一个社区加入一个教会，而是回应福音的邀请，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愿意按着圣洁的律法，在属灵的社群里面天天都依靠基督。第三个应用，对于基督徒来说，跟随基督也意味着向这个世界见证基督。基督授权这个被释放的人去向他所在的社群传讲有关救主的信息。基督同样透过地方教会，也授权给地方教会来宣告和宣讲基督救人的信息。我们向这个世界代表基督，耶稣让他首先到他的亲属那里去见证神的大能。这个人不但这样做了，而且向整个异教的地区都见证了神的大能。一个人的改变和见证，对于亲属来说是最直接的，因为他们最关心这个人。很多时候我们要反思自己，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是非常年轻，我们的父母都健在，我们在父母面前是不是暴露自己最丑陋的一面，还是向他们去见证基督？我想很多时候是后者，因为我们回到一个熟悉的环境里面，就很自然地把我们最丑陋的一面暴露出来。如果我们学习很多圣经的知识，如果我们能够解释圣经的头头是道，但是我们不能够在亲属和社区当中有美好的见证，不能够让他们看到基督的能力，我们就没有见证基督。所以保罗在讲到说长老的资格的时候，他讲到说你在教外要有好名声，就是你能不能够向一个外面的世界来见证基督，而不是因为你在基督徒里面待得足够久，你和基督徒待在一起足够的舒服，因为基督徒都看起来很良善，大家都看起来很热心，而喜欢待在这群人当中。耶稣要这个人进到一个他不再觉得舒服的环境里面去见证基督。耶稣叫他没有叫他离开这个世界，而是要让他向这个世界显出生命的果子来。所以我也碰到过一些想要读神学的人，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也鼓励他真诚地问他自己一个问题，这是不是因为你觉得在基督教的环境里面让你觉得很舒适，基督徒是一群让你觉得舒服的人，你待久了没有任何一个非基督徒的朋友，所以你就想更持续地待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你想要服侍，想要读神学，想要做传道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和那些拒绝耶稣，那些想要留在自己舒适环境里面的小镇居民有一些共同之处，而且你会失望。就像我上一次所说，教会是罪人的集合，教会当中有很多破事，罪人和怪人一点都不少。所以感谢主，这位被释放的弟兄，他遵循了耶稣的命令，他不选择待在一个自己舒适习惯或者想要去舒适习惯的社区里面，他遵循耶稣的命令，去到一个他不再舒适的环境当中，因为耶稣授权给他，让他在那里代表基督。我盼望你们也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